我们主要收信名开始我们今天的主会，我们一起唱诗赞美诗403首，赞美诗403首。长辈以及我们的兄姐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感谢主耶稣的恩典。那我们在一天的忙碌之后，我们可以聚集在神的殿所，一起来敬拜神。那今天小弟要用两个机会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起来学习。我们先请看一段经节，以斯帖记第四章的十三节，以斯帖记第四章十三节，莫迪改托人回复以斯帖说：“你莫想在王宫里强过一切犹大人，免得这祸。此时你若闭口不言，犹大人必从别处得脱蒙拯救，你和你父家必至灭亡。”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这是莫迪改呢，他托人去告诉以斯帖，告诉他说，我们现在我们的族人，我们遇到了灾难，遇到了患难，你呢必须勇敢，你必须去向这个国王来恳求，让我们的这个民族呢能够脱离这个凶恶。那但是这个莫迪改呢这样子告诉以斯帖说，如果你没有这么做，此时呢你若闭口不言，犹大人呢必从别处得解脱蒙拯救。这时候呢，莫迪改相信，即便呢这个以斯帖呢他没有来向这个国王来进言，向这个国王来祈求，那但是呢 莫迪改呢，他也相信他们的民族呢，犹大人呢，也就是犹太人呢，必从别的地方神呢会来拯救，会来保守他们，而且呢，这个祸患呢会归于这个以斯帖的家，就是你和你父家呢必致灭亡。那这边提醒的就是，当这个以斯帖呢，他得到了这个王后的一个地位份，得到王后的一个机会，在犹太人呢遭受了这个灾难，遭受了这个祸患的时候，这个莫迪改告诉他说，你得了王后的位份，就是为了这个机会，也是因为有这个机会，你可以亲近王，向王来祈求。那从这个以斯帖记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说，为什么呢？这个犹太人呢，也就是犹大人呢，他们会陷入一个灭族的一个情况当中。我们可以从第三章开始，第三章呢，第一节记载呢，这个亚哈水鲁王呢，他抬举了这个亚甲族，也就是哈米大他的儿子哈曼呢，那使他高升，叫他的爵位呢超过与他同事的一切臣宰。也就是说，除了国王之外呢，这个哈曼他是在这个国王之下，也就是说他是一国的这个宰相。那当这个亚哈水鲁王呢，他来抬举这个哈曼的时候，那我们可以看到说，在朝门呢，这是在宫里面一切的臣仆呢都跪拜哈曼，因为王呢如此吩咐，王如此来告诉这些臣仆，告诉他们要来跪拜这个哈曼。那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说，唯独呢莫迪改不跪不拜。那为什么呢？这个莫迪改呢，他不跪拜这个哈曼。那一般呢认为说，这个亚甲族呢，就是这个亚玛利人的这个后裔。那这个亚玛利人呢，是这个犹太人的这个世仇，也就是这个仇敌。所以呢，这个莫迪改呢，他不跪拜自己敌人。所以呢，这边讲到说，唯独呢莫迪改不跪不拜。这里指的是说，因为这个哈曼呢，他是亚玛利人，所以呢，这个莫迪改呢，他不跪拜他自己的仇敌。而且呢，哈曼呢，他也是一个敬畏神的，这个莫迪改呢，他也是一个敬畏神的人，所以呢，他不将这个神的荣耀呢来归于哈曼。这就是为什么呢，我们在这个以斯帖记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说，莫迪改因为他不跪拜哈曼呢，那就因此呢惹了这个哈曼的一个怒气。那这时候呢，哈曼知道说这个莫迪改是犹太人，所以呢，哈曼呢见莫迪改不跪不拜呢，他就非常的生气。所以呢，他已经将这个莫迪改的，他知道说这个莫迪改呢他是犹太人，所以呢，他以为呢，在第六节，他们已将莫迪改的本族告诉哈曼，他以为呢下手害莫迪改一人呢是小事。所以呢，在这个哈曼的他的这个心里，他认为说要消灭这个莫迪改呢是一件小事，而且呢，甚至要消灭全国的这个犹太人呢，更是轻而易举的事情。所以也就是因为这样子呢，我们可以看到说，哈曼呢，他是一个非常心高气傲的人，他当上了宰相，那但是呢，他在他的眼中，他用他自己的方式来行事，在他的眼中，他照着他自己的这个怒气来行事。那在第三章第七节讲到说，这个哈曼呢，就开始要来自谦，也就是他要来选择来灭除这个犹太人最好的时期。所以呢，我们看第三章的第七节呢，人在哈曼面前呢，按日日月月至普尔，就是至谦，要定何月何日为吉。所以呢，他们这个人呢，就在这个哈曼的面前，他们要来选择最好的日期呢， 来消灭这个犹太人，所以呢他们选择了呢，也就是十二月份，他们抽签呢抽出了十二月份，认为说是来消灭犹太人的这个日期。所以呢在第八节呢，哈曼呢就对亚哈水鲁王说，说有一种民呢散居在王国各省的民中，他们的律例与万民的律例不同，也不守王的律例。所以呢哈曼呢开始讲这些犹太人的这些坏处，所以呢他甚至呢认为说他们容留他们呢与王无异，所以呢甚至呢他用这个利益，也就是说如果王呢下旨呢来消灭他们呢，我就捐一万他年德。这个一万他年德呢相当于这个国家，这个波斯马代这个国家呢他一年三分之二的这个税收。但是呢我们知道说这个王呢他听从了这个哈曼的这个建议，他下旨，他摘下了这个戒指，也就是他完全授权呢给这个哈曼来做这件事情。那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个哈曼说呢有一民族呢散居在王国各省的民中，然后呢他们的律例呢跟万民是不同的，然后也不守王的律例。哈曼呢来形容这个犹太人呢，他们是散居在这个王国当中，而且呢容留他们呢与王无异，所以呢哈曼要用尽办法来消除这个犹太人，他们用人的一个方式，用人的一个想法，用人的一个方式要来消灭犹太人。那我们可以来看民数记，这些独军的民呢，这些选民真的可以轻易这样子被消灭吗？我们来看民数记的二十二章，二十二章我们看第五节。这时候呢这个巴勒呢他做了这个摩押王，所以呢第五节他差遣使者呢往大河边的皮铎去，到比尔的儿子巴兰本乡那里，招巴兰来说，有一宗民从埃及出来遮满地面与我对居，这民呢比我强盛，现在求你来为我咒诅他们，或者呢我能得胜攻打他们，赶出此地，因为我知道你为谁祝福呢，谁就得福，你咒诅谁，谁就受咒诅。这是这个巴勒呢他去招了这个巴兰先知要来咒诅这个以色列民。但是我们看23章的第八节，神没有咒诅的，我焉能咒诅？耶和华没有怒骂的，我焉能怒骂？我从高峰看他，从小山望他，这是独居的民，不列在万民之中。这边讲到说，这些以色列民呢，是独居的民，是尊贵的民，是神的选民。所以呢对这个巴勒来讲，对这个哈曼来讲，他们想用人的这个方式来咒诅，来消灭这以色列人、犹太人。但是呢，这些民呢是尊贵的选民，他们不列在这个万民当中，他们是神的选民，是会蒙神的一个保守。那我们再来看回来以斯帖记，以斯帖记呢第三章这边讲到，就是哈曼呢他用了他的这个计谋，他要来这个消灭这个犹大人，也就是犹太人。那但是呢神呢在这之前呢，神就预备了两个机会来拯救以色列人。我们来看第二章第一个机会呢，就是以斯帖他被立为后。那我们可以知道说，我们可以看在选立王后的一个过程。那我们知道说，这个瓦什提呢，他因为违背这个王的这个旨意，他 不愿意去参加王的这个宴席，那不愿意来出席王的宴席，所以因此呢，他惹王的一个愤怒，那也因此呢，王废除了这个王他的这个王后的一个身份，所以呢，就有臣子来提议说，不如呢，我们在国内呢，在国中的全省呢，我们来召聚这些美貌的这些女子呢，然后让到苏珊城，然后呢，国王你可以选立一个王后来代替瓦实提，这就是选立王后的一个为什么要选立王后。那呢，选立王后的一个经过呢，在第二节讲到，就是说这个王呢的侍臣对王说呢，不如呢为王寻找美貌的处女，王可以派官在国中的各省招聚美貌的处女到苏珊城。所以呢，选后的一个经过，第一个呢，就是在国中的各省呢来招聚这些美貌的这些女子，而且呢，将她们呢集中在这个女院，然后交给这个掌管女子的这个太监西该，而且呢，她们呢必须经过一年，也就是在第二章十二节这边所记载的。众女子呢，照例先洁净身体十二个月，六个月用末药油，六个月用香料和洁身之物。这一年当中，对这些女子是一个预备期。然后呢，当她们预备之后呢，她们只有一次机会可以去见王，也就是说，蒙王的这个恩选之后，如果王呢没有再招选他，他就没有这个机会来当上这个王后。那如果说王喜悦他，再招选他，他就有机会来成为这个王后。所以呢，这个对这些美貌的这些女子来讲，她们呢到王宫里面要被选为这个王后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也就是说，他们的机会呢只有一次，只有一次的机会可以去面见王，如果王喜悦他们，他们才有这个机会。那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个以斯帖呢，他一个出身，在第五节讲到说，苏珊城呢有一个犹大人名叫莫迪改，是便雅悯人基士的曾孙，示美的孙子，埃尔的儿子。那呢，这个莫迪改的这些祖先呢，从前呢，巴比伦王呢，尼布甲尼撒将犹大王耶哥尼亚呢和百姓从耶路撒冷掳去，莫迪改也在其内。这边讲到说呢，这个莫迪改的这些他的祖先呢，是在第二次被掳的时候呢，被巴比伦的这个尼布甲尼撒王呢掳到这个巴比伦。然后呢，因为呢，那时候如果说是莫迪改，因为在第六节的下半段讲到说莫迪改也在其内，如果说是莫迪改本身呢，这个日期呢，这个时间呢是没有办法对照起来的。那也就是说，是莫迪改，可能是莫迪改的这个曾祖父基士呢，他被这个尼布甲尼撒王呢，还有随着这些百姓被掳到这个巴比伦。所以呢，那个后来呢，莫迪改呢在当地出生，所以呢，莫迪改也在其中。如果这样子的一个解释呢，这样子的一个时间点跟莫迪改的这个年龄呢会比较符合。那这边讲到第七节，讲到呢，莫迪改呢抚养他叔叔的女儿，也就是以斯帖，因为他没有父母。那这女子呢又容貌俊美，所以呢，以斯帖呢，他是这个犹大人，他是已经亡国的这个南朝犹大的这个以色列民，也就是这个犹太人，他这个已经亡国了，所以呢，可能是会时常被藐视、被轻看的一个族群。然后呢，他又是被掳到这个之前被掳到巴比伦的这些人，所以呢，他们处在一个属于奴隶的一个地位上，而且呢，这个 这个以斯帖呢，他也是一个孤儿，但是呢，圣经这边讲到说他容貌俊美，所以对以斯帖来讲，他的一个容貌俊美就成为他成为王后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机会，很重要的一个恩典，让他呢比别人呢更有机会来蒙得这个王的一个选召。那我们可以看到说，当这个莫迪改呢将这个以斯帖呢送到这个王宫之后呢，神呢恩赐美好的一个机会，让这个第九节呢，西该呢喜悦以斯帖，就恩赐恩待他。那我们可以看到说，由于西该的一个照顾呢，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以斯帖他受到西该很大的一个恩待，所以呢，除了日常的这个所需用的这些香品呢，还有呢他日用的这些饮食之外呢，也有又派七个宫女呢来服侍他，而且呢让他住进这个女院上好的这个房屋。那这个女院上好的房屋呢，通常是为这个王后给保留的。那我们可以看到说，神的一个恩待呢，让这个以斯帖得到这个西该一个很好的一个照顾。而且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十五节讲到说，莫迪改叔叔亚比孩的女儿呢，就是莫迪改收为自己女儿的以斯帖呢，按次序当进去见王的时候，除了掌管女子的太监西该所派定给他的，他别无所求。那这边讲到凡看见以斯帖的都喜悦他，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个以斯帖呢，他不仅蒙到这个西该的一个恩待，甚至呢他蒙到众人的一个喜悦。更重要的呢，我们可以看到说，在十七节第二章的十七节，王爱以斯帖过于爱众女，他在王眼前蒙爱比众处女更甚，王就把王后的冠冕戴在他头上，立他为王后代替瓦实提。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一整个连串的一个际遇，在以斯帖记当中并没有提到神，但是呢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知道，在整个以斯帖记当中，包括以斯帖他在被选后被选为王后的过程当中，我们都可以看到神一个美好的安排，我们都可以看到神一个带领，我们可以看到神早就安排一个机会要拯救犹太人。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说，整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到神美好的一个旨意。那在整个过程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说，这个神呢一直在其中在主导的这件事情。那这从以斯帖呢他选后的过程当中呢，可以让我们学习。我们请看箴言，箴言的十六章，十六章三十三节，箴言十六章三十三节，十六章三十三节，铅放在怀里，定是由耶和华。这边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每个人呢，我们都会为我们自己来计划我们自己的事情，那我们也会为我们自己来打算我们将来的一些事情。那但是呢，我们是一个敬畏神的人，我们是一个敬拜神的人。这边圣经告诉我们，铅呢放在怀里，定是由耶和华。我们一生呢，我们所行的事情都是神的一个旨意，也是神的一个命定。那我们呢，敬畏神的人，我们只当来顺服神的一个旨意。那我们更是要清楚的知道，我们必须要在神面前，我们更是要自卑，我们更是要自己觉得渺小。那我们可以来看主耶稣讲一个比喻，我们请看路加福音，路加福音十二章， 十二章，十二章的十六节，路加福音十二章十六节，十六节就用比喻对他们说，有一个财主田产丰盛，自己心里思想说，我的出产没有地方收藏，怎么办呢？又说，我要这么办，要把我的仓房拆了，另盖更大的，在那里好收藏我一切的粮食和财物。然后呢，要对我的灵魂说，灵魂啊，你有许多财产积存，可做多年的费用，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神却对他说，无知的人啊，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于谁呢？这边主耶稣用了一个比喻，用了一个无知财主的一个比喻。那在二十节的后面所讲说，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我们都一直在计划我们的事情，世人呢也是没有敬拜神，还未认识神的这些人呢，他们也是用自己的想法，用自己的意识来计划他们美好的这个将来。所以呢，就像这个财主一样，他们要盖更大的这些仓房，这些仓库，来收存他们所赚的这些财物，然后呢放到这些仓库里面，然后呢他们可以吃喝快乐。但是呢，明天如何，这些人呢并不知道，他们只用自己的这个意识，用自己的想法，用人的这个想法来安排他们未来的这些事情。那但是我们是基督徒，我们是敬畏神的人，我们更知道说，如果主愿意，我们只当说，主如果愿意，我们可以做这个做那个。我们来看雅各书，雅各书第四章十三节，第四章十三节，十三节，嘿，你们有话说，今天明天我们要往某城里去，在那里住一年，做买卖得利。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你们只当说，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也可以做这事做那事。我们一个基督徒，就像圣经这边所告诉我们的，我们只当说，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可以做这事做那事。我们必须很清楚的知道，我们一生的际遇呢，都是在神的一个掌握当中，都是在神的一个手中。那我们再来看以赛亚书，以赛亚书的五十五章，以赛亚书五十五章，五十五章第八节，五十五章第八节，第八节，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样高阔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这边呢，圣经告诉我们说，神的意念呢，不是我们所能够去想的，因为神的意念呢，高过我们的意念，而且神所安排的道路呢，是高过于我们所想的这些道路。所以呢，有时候呢，我们会用人的这些想法呢，来看待我们现在的一个处境。我们可能会认为说，我们现在的处境不是我们想要的，但是呢，神往往让我们在这样子当下的一个处境当中，让我们可以来思想神的一个旨意，那我们也可以更相信说，神所为我们安排的都是最好的。虽然我们在当下呢，我们不了解神为什么会这样子的安排，但是呢，我们必须很清楚的知道，我们必须深信神所安排的都是高过于我们所想象，也高过于我们所祈求的。那我们从以斯帖记第一个机会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说，以斯帖他被选立王后， 那当他选立王后之后，这是神给他的一个机会，让他有机会可以去亲近国王，有机会可以去向以色列人来祈求。那我们再看回来以斯帖记，以斯帖记的第二章21节，第二章二十一节，当那时莫迪改坐在朝门，王的太监中有两个守门的辟探和提炼，恼恨亚哈水鲁王，想要下手害他。莫迪改知道了，就告诉王后以斯帖，以斯帖奉莫迪改的名报告于王，就查这事，果然事实，就把两人挂在木头上，将这事在王面前写于历史上。这是以斯帖记里面所讲到的第二个机会，也就是莫迪改呢，他有机会来发现有两个太监要来害这个国王，因此呢，他将这件事情来告诉以斯帖。那以斯帖呢，就告诉王说，莫迪改说的，奉莫迪改的名说，莫迪改说有两个人呢要来害你。那呢，当王呢来查就查来讨考来查考呢这件事情呢是不是真的呢？所以呢，后来发现这件事情是真的呢，就将两个人挂在木头上面，将他们两个人来处死，而且呢，将这件事情呢在王面前写于历史上。那我们可以看到说，这是第二个机会，但是呢，以斯帖呢，当他拥有第一个机会，当他拥有这些机会的时候呢，他是怎样来拯救以色列人呢？我们来看以斯帖记第四章的15节，十五节，以斯帖就吩咐人回报莫迪改说，你当去召聚苏珊城所有的犹大人，为我禁食三昼三夜，不吃不喝，我和我的宫女也要这样进食，然后我违例进去见王，我若死就死吧。于是莫迪改照以斯帖一切所吩咐的去行了。我们可以看到说，当以斯帖呢听到莫迪改说，你得了这个王后的这个位分呢，不是为现在的这个机会吗？这时候呢，以斯帖呢他就鼓起勇气，他吩咐呢苏珊城所有的这个犹太人呢一起来进食，而且呢三天三夜呢不吃不喝，而且以斯帖跟他的宫女本身呢也这样子的进食。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说，以斯帖呢他是进食之后才去面见王，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说，神给以斯帖当王后的机会，所以呢目的呢就是要来拯救这些犹太人。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说，当以斯帖进去见王之后呢，他得到了王的一个恩待，甚至王告诉他说，你要求什么，就是国的一半呢我也赐给你。所以呢我们可以知道说，因为神的一个同在，神一个机会让呢以斯帖呢有机会成为王后，然后甚至呢王恩待以斯帖，是因为神的一个机会，神的一个恩待以斯帖，让他可以来受到王的一个恩待。那我们可以知道说，因为这样子呢，所以呢王呢就以斯帖呢就有机会来为他的百姓来祈求。那我们刚才看到第二个机会，就是莫迪改他来揭发有两个人呢要来害这个王。那在第二章之后呢，一直到第五章，好像整件事情就这样子结束，好像整件事情就这样子没有下文。但是呢在第六章的第一节却讲到，我们请看第六章第一节，那夜王睡不着觉，就吩咐人取历史来念给他听，正遇见书上写着， 王的太监中有两个守门的庇探和提列想要下手害亚哈水鲁王，莫迪改将这事告诉王后。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说，这又是神的一个际遇的一个安排，让王呢在夜里呢睡不着觉的时候来听人来念历史，而且正巧来听到这个莫迪改拯救王的这件事情。所以呢，王就说就告诉这些臣仆呢说，我赐给他什么吗？我有赐给他什么吗？那臣仆回答没有。那也因为这样子呢，王呢赐给将这个荣耀呢赐给这个莫迪改，让他成为一个尊荣的人。然后呢，甚至呢，神呢赐了机会让以斯帖呢有机会来向王祈求，让这个王呢可以将他所原本所下的这些诏书呢要来毁灭，要来灭绝这些犹太人的这些诏书可以重新来收回，甚至呢将这个哈曼呢处死在自己所定的这个木架上面。所以呢，从以斯帖记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神呢恩赐两个机会，那这两个机会呢都是神一个美好的一个安排，让以斯帖让莫迪改有机会来拯救整个犹太民族。那呢，我们从我们刚才所看到的这些两个机会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说，这个哈曼呢他是一个心高气傲的人，他是一个自以为是，然后呢是一个用自己的方式呢来思考这些事情的这些的一个人。所以呢他自以为有聪明，但是呢圣经这样子告诉我们，我们请看路加福音23章对不起，我们这边讲到说，这个哈曼呢，他因为心高气傲，所以呢，圣经告诉我们，自傲的人呢，必要降为卑。所以呢，我们从这个哈曼的这个记事当中呢，我们可以让我们一个学习，也可以让我们一个警惕。那我们再来看传道书第七章，对不起，我们请看传道书第九章，第九章十一节，九章十一节，我又转念见日光之下，快跑的未必能赢，力战的未必得胜，智慧的未必得粮食，明哲的未必得资财，灵巧的未必得喜悦，所临到众人的是在乎当时的机会。这边圣经告诉我们说，有聪明有能力的人呢，他们并不一定会因为他们的聪明，因为他们的能力得到胜利，得到好处。这边圣经告诉我们，所临到众人的呢是在乎当时的机会，而这个机会呢也是神所恩赐给我们的。所以我们从以斯帖记当中呢，我们看到这两个机会，神呢预备了这个两个机会来拯救以色列人。那我们也从这两个机会当中，我们可以很清楚的明白神的一个作为。那我们可以从这两个机会当中，我们可以来学习，我们人的脚步呢都是神所定的，我们人呢岂能明白自己的路呢？所以呢，身为一个基督徒，身为一个敬畏神的人，我们更是应该要抱着很谦虚很谦卑的心，我们顺服神对我们在我们生命当中的 一切的这些安排，以及我们必须要来学习怎么样来明白神的一个旨意。那今天呢，小弟用两个机会呢，跟大家一起来学习。那最后我们一起来唱诗402首。
生道如最美